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法经济学。本期的内容，我们要来聊聊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1997年的亚洲，曾经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呢？在当时，除了港币之外，所有东南亚主要货币都在短期内急剧贬值，大量的资本从亚洲撤出，促使了亚洲各国股市的崩跌，数以万计仰赖外资资本的企业接连倒闭，其中影响最为严重的泰国、韩国以及印尼甚至濒临破产。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亚洲金融风暴？就让我们一步步的梳理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始末吧。首先，我们来看到当时的汇率制度。90年代的亚洲国家多数采用了与美元联系的固定汇率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固定住当地货币与美元的兑换比率。以泰国为例，假设泰国政府的目标汇率是1美元可以换到30泰铢，那么泰国当局就会想办法维持住这个比率。但汇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可以自由交易的地方，当买卖方开始以偏离目标汇率价格交易时，泰国当局便会介入承接买方或卖方，以达到控制目标汇率的目的。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把美元想象成是一种商品。假设现在有许多泰国人因为要赴美经商、旅游或是求学等等因素，而对于美元的需求大幅上升。这时，因为太多人想要购买美元了，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就会造成美元价格的攀升。因为为了顺利换取美元，有些民众会提高认付价格，也就是出高于30泰铢来换取1美元。此时，泰国中央银行就会介入，扮演美元卖方的角色，增加外汇市场的美元供给，透过平衡供需，让汇率重新回到30:1的价格。那么，既然亚洲国家已经采用了固定汇率制度，为什么1997年亚洲各国汇率却急剧贬值，进而引发后续的金融危机呢？原因在于，当时亚洲国家维持不了目标汇率，这跟汇率的操作方式有关，因为各国央行向来只有主升不主贬的权利。举例来说，因为泰国央行有发行泰铢的权利，因此国家是可以借由印钞票来增加泰铢的供给，让泰铢贬值。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要让泰铢升值的话，泰国央行则需要透过卖掉美元来换取市场上的泰铢，以增加外汇市场中泰铢的需求，进而促使泰铢升值。然而我们知道，泰国政府有印制泰铢的权利，却没有办法印制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泰国所持有的美元外汇存底不够的话，就无法顺利阻止泰铢贬值了。回到1997年，在当时各国央行所持有的美元外汇存底相当不足，这时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资本家便想出了一个点子来赚钱。索罗斯仔细地评估了自己的资本与泰国当局所持有的筹码，他认为如果贩卖大量的泰铢到市场上，泰国央行将会因为外汇存底的不足而守不住目标汇率，进而造成泰铢贬值。所以索罗斯借了大量的泰铢，并且在外汇市场上将其换成了美金。可怜的泰国央行正如同索罗斯的预料，因筹码不足，只好在7月2日时宣布放弃连续汇率制度。此时担心持有泰铢会遭受损失的外资也开始大量抛售泰铢以避免损失，更进一步造成泰铢大幅贬值。在当天，泰铢贬值幅度整整超过了 17%， 而索罗斯此时便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将美元换回泰铢，以偿还泰铢债务，并赚取巨额报酬。让我们看得更透彻一点，假设当时泰铢与美元之间的目标汇率为1美元兑30泰铢，索罗斯先借了一些泰铢，假设是300泰铢好了，此时他可以在外汇市场上换到10美元。然而假设目标汇率崩溃，泰铢大幅贬值到1美元换300泰铢，这时索罗斯只要用1美元就可以换到300泰铢，不但可以偿还原本的300泰铢债务，剩下的9美元就是赚到的利润。在索罗斯成功狙击泰铢之后，大量外资资本从泰国出走，除了造成立即性的股市大跌之外，许多仰赖外资生存的企业接连倒闭，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伤。更可怕的是，不只是泰国有外汇存底不足的问题，许多亚洲国家也同样面临到货币危机。加上亚洲国家贸易有高度的依存性，当英国经济恶化时，也间接影响了邻近国家，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以及印尼等，都遭受了股汇市大跌、企业接连倒闭等等的问题，而其中又以泰国、韩国以及印尼最为严重，国家濒临破产。讲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亚洲金融风暴病源了。由于当时亚洲各国的金融发展不够健全，当索罗斯等国际资本家展开投机性买卖时，各国无法抵挡，进而造成羊群效应，导致货币危机以及实体经济的崩溃。但事情有这么简单吗？为什么90年代高度成长的亚洲各国只有这么少的外汇存底来抵抗金融危机呢？让我们把时间轴再拉前一点，看看这个时候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吧。90年代的亚洲经济深受两大经济强权日本以及美国的影响。我们先来谈谈美国的影响。美国在1982年到1986年以及1990年到1992年间，为了刺激经济，大幅增加了货币供给。这边所提到的增加货币供给，可以想象成美国大量印制钞票，鼓励民众多多消费。我们在美国的货币供给以及通货膨胀率资料中可以看到，尽管美国大量印制钞票，却没有造成美元明显的贬值，也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其实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决定一国货币升贬值的关键就是由外汇买卖状况来决定的。如果现在各国都想要买美国货，则各国就必须将钱换成美元来买美国货，这也是对美元价值最基本的支撑。但其实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长期入钞的国家，也就是说，全球各地的消费者其实并没有这么需要美国货，反倒是美国需要从全世界各地买东西回来。这更进一步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不是因为需要美国货才买美元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大家购买美元呢？一个比较开玩笑的说法，可能是因为美国军队。先让我们想想，如果现在一个投资人想要把钱换回现金时，会选择持有怎么样的货币呢？欧元、英镑还是日元？绝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择持有美元作为现金。原因在于，美国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有着最先进的科技以及军队来守住像是石油以及黄金等稀缺资源。其中石油以及黄金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如果危机爆发时，美军可能第一步就是进驻中东控制住石油资源。 所以综合来看，强大的国力使得美元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作为国际上的储备货币。在90年代时期，正是全球资本市场逐渐完备的时代，国际投资银行的成立使得对于美元的需求急速上升。因为美国作为国际金融的储备货币，投资银行需要美元来因应支付的需求，这也代表美国的经济问题，包括财政以及贸易的入不敷出。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被国际资本市场吸收，最后就是美国消费，全世界买单。而另一方面，日本在1985年与美国达成协议，决定人为使日元升值，这削弱了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也促使日本将部分出口产地移至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而日本本身吸纳了大量的美元，进一步促成了美元资本的扩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源源不绝的外国资本流入了亚洲新兴市场。假如你是一个新兴市场的企业家，想要开一家烧肉店，在过去可能要自己想办法省吃俭用，才能赚得第一桶金来开创事业。但现在大量的资金流入新兴市场，企业家可以很轻易地透过借款来开一家大型烧肉店，这促使着新兴市场经济的大幅增长。但第一次接触到大量资本流入的金融机构缺乏经验，对于信贷的监管十分无力。无论你开的烧肉店是否具备市场竞争力，都可以轻易地借到钱，导致产生许多过剩的无用投资。然而亚洲各国并没有发现背后可能产生的问题，不但没有进一步建立更好的监管系统，反而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国内，亚洲各国采用了与美元联系的固定汇率制度来减少美元投资者的交易成本。除此之外，各国还进一步地减少了金融管制，使得资本可以更容易地进出各国市场，这同时也给了投机客更多的空间可以操作汇市。而触发这危机的开关，便是亚洲各国的经济基本面恶化，主要来自于日本的泡沫经济。日本在90年代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裂，整体经济的下滑使得亚洲各国对日本的出口大减。同时1994年日元贬值也造成了亚洲各国出口到欧美市场的竞争力下降。此时亚洲各国出现了贸易赤字，因为亚洲各国欠下了大量的外债，外汇存底也十分不足。外资看到亚洲各国获利能力的下滑，也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将资金赶快撤出亚洲市场。此时给了像索罗斯这样的资本家一个很好的机会，他看准了泰铢被高估的情势进行攻击，进一步引发对于亚洲国家基本面的疑虑。大量的外资撤出亚洲，依赖外资但本身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伤害。到这边，我们已经能拼凑出一个亚洲金融风暴的故事了。总括来说，首先，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逐渐成熟，美国将国内经济问题由美元扩张移转到全世界，日本加速在亚洲的资本流动，随着资本大量流入，亚洲各国因缺乏监管大量热钱流入的能力，进一步使得过多没有竞争力的产业获得了大额的资本。然而当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进一步影响到亚洲各国时，亚洲各国就失去了抵挡投机客攻击的能力，引发货币危机，使得外资出逃，进一步导致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接连倒闭，最终对于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打击。这就是本期的阿法经济学。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欢迎搜寻我们的频道 Pi Invest YouTube， 留言与我们互动，或是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